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您也许吃过紫色的扁豆，但您不一定见过紫扁豆在从紫色的花朵变成扁豆以前有多么的美。据说购买的人不仅喜欢它的味道，更喜欢它高度的营养价值，有降血糖、防癌、抗癌等等多种功用，但一定要煮熟煮透才好。春天好朋友送了我三株紫扁豆的小苗，让我种进地里。我同时还种了一些其他的蔬菜，新手种菜特别兴奋，朝朝平顾惜，夜夜不相忘，早晚都得巡视我的宝贝菜园，为他们浇浇水，拔拔草，看着他们一天天的长大，开花结果时的喜悦难以言喻。紫扁豆苗长得很快，不断地长出新藤叶，我一根一根地插上木条，好让它们攀爬。地盘越扩越大，但是它们只是不断地长叶子。我种的其他菜蔬都已经采收，吃了好几轮了，还看不到任何扁豆花苞的影子，深深怀疑自己是不是白忙一场，不会有扁豆结出来呢？心焦地求教于长辈，得到的答案是继续等待。等啊等，等到九月初才看到小小紫色新蕾冒出来，接着一簇簇紫色的小花绽放开来，越开越多，越来越美，美得让我惊艳，让我心花怒放。小紫花在神奇地蜕变成一粒粒小小的豆荚，大约一个礼拜以后，它们长成合适的大小的时候，我就可以摘下来烹煮，享受劳动的成果了。两个月来，我天天欢喜快乐地欣赏并采收紫扁豆，自己吃不完就分享给朋友，有的还晒干留着以后烧肉吃。种植紫扁豆不但可以美化庭院，还有健康美味的蔬菜吃，真是太开心了。我从中也体会了圣经传道书三章所说的，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生活中很多事情，我们只能祷告并尽力做好我们当做的部分，结果交给神，耐心等待神成就的时间，不必心焦，不要沮丧，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段经文出自圣经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我的小女儿从大学二年级就独自一个人到非洲游学，周游列国，毕业以后并准备在莫桑比克工作定居，也交了一位当地的男朋友。可想而知，身为母亲的我该有多么不放心，多么不愿意女儿未来一生将与我相隔千万里。所幸我们都是基督徒，我相信女儿对非洲的关爱以及兴趣必定是来自神的感动，只能天天祷告祈求神保护她的健康平安。 愿神在他生命中的旨意得以成就。小女儿在非洲待了4年的时间，走过近20个国家，最后在莫桑比克申请工作签证，出乎预料，居然没有通过。她和男友的感情也因更深的认识而决定分手，加上在那里拔牙，伤口受到感染，一直没有办法愈合，种种迹象显明上帝要她回家了。剧情就这么直转直下，去机场接到女儿回家的时候，我像是见到失而复得的宝贝一样开心。感谢神不但保守女儿这么多年在非洲的平安与健康，并很快让她在美国找到一份帮助非洲国家发展商业机会的非营利组织工作。这份工作不但可以让她去非洲出差，也比她的自我计划更有效地帮助非洲发展经济。您说，我们所信靠的上帝是不是太奇妙了？圣经传道书3:11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虽然比起其他蔬菜，紫扁豆的孕育期比较长，但它的美丽及带给我的丰收是其他菜蔬没有办法比拟的。生命中有许多等候的功课，都是为了调整我们与上帝有更美更好的关系，以便祝福我们更丰盛的拥有。我们尽管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感谢赞美主。我是舒美，祝福您认识耶稣，享受基督里的美好。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我的儿子住在非洲坦桑尼亚的北部，所以艾伦和我趁着机会前往坦桑尼亚去看望他们。这是第一次我们能够去非洲，也是第一次我们在赤道的以南。哇，说真好玩啊，这一句话还不够形容。这次的旅行是一生当中难得又难忘的好时光。我的儿子名叫易方，妻子是甜美，他们有3位可爱的千金。儿子住过欧洲、亚洲、美洲，他会说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并汉语。现在他正在学习斯瓦西里语 Swahili。 虽然他们住的地方时常停电，水不够用又不卫生，晚上睡觉的时候要睡在蚊帐里，晚上走路的时候要拿着手电筒，免得碰到蛇，马路是石头泥巴路，开车难开，走路难走。虽然如此，但是儿子一家安居乐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住在坦桑尼亚是他们的特权，他们心里有一种负担，要把耶稣基督的信息告诉一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一方带我们到他朋友的家认识和看望他们。有些人的住宅是砖头做的，有的是木头和泥巴做的房子，连草做的房子都有。有时候房子地板是土地，小鸡随便走来走去，吃桌子上掉下来的食品。我的儿子都不顾虑这些，就好像圣经的记载所说， 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人看外貌，神看内心。就是说，不要凭着人的房子来判断他是好人或坏人。我们在坦桑尼亚的时候有机会参加几次的基督徒聚会，有时候在教堂里，有时候在基督徒的家里，有时候在非基督徒的家里，研读圣经、祷告、唱诗等，都积极活泼。有一个小教堂让我受感动，它是用木板建造的，看起来大风一吹，房子会倒塌。里面的地板是土地，聚会的人坐在最简单的板凳上。但是，这个小教堂相当特别，为什么呢？因为是他们当地的信徒自己建造的，他们没有请求别人来奉献金钱帮助他们建堂。他们也没有埋怨说他们的能力不够。不，他们的能力有多少，他们就做了多少。我们在坦桑尼亚的时候，儿子带我们去8000多平方公里大的恩格罗保护区，看看野地的动物。从汽车里，我们看得到大象、狮子、斑马、长颈鹿、角马、狒狒、黑斑羚、非洲水牛、河马等等。这些动物不止一两只，很多只啊！大象有时候一两只，有时候十几只。狮子，我们看到5只或6只狮子在一块儿，因为他们刚刚杀了一只角马啊，而已经把它吃光了啊，他们吃饱了。我们看到一只很大的狮子，它看见我们以后就不管我们，它躺下来，它只想睡觉。斑马、狒狒、角马等都是数不过来的。让我们感到紧张的只是非洲水牛，他们的脾气不好，力量可大，能够把汽车反过来。看到这些动物的时候，哇，挺有意思。我照了很多照片，帮助我能记得更清楚。谁能相信我离一只野生的狮子只有4公尺的距离呢？没有铁丝，没有篱笆，只有汽车的玻璃。哇，真精彩，我一生难忘。但是最好的一点还是那边的人，认识他们，听他们讲话，理解他们所处的境况，明白他们的背景和信仰，欣赏他们的生活水平，意识到他们每天所面对的问题和困境，听听他们私人的经历和家庭的历史，思考他们的价值观和处理问题的方法。有时候，我们还有机会跟他们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和恩典，这点是最有价值的。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妈咪手记，砍树风波。7年前，上帝赐给我们一栋房子。这栋房子不是很豪华，也不是很气派， 但是当初我一看到它就爱上了它，因为这个屋主的女主人显然很有美感和巧思，把这个房子装修得特别温馨与细致。整个房子的采光很好，我最爱的是这个房子的阳光屋，种了一圈的室内植物，使整个房子绿意盎然。尤其它有大片的玻璃墙，让客厅拥有后院的景色，包括游泳池的一水碧蓝，以及朴实却凹凸有致的远景设计。所以每天做繁琐的家事，对我来说都是一种享受。住了七年，树木的高度就可以看出岁月的痕迹。门前那棵傲人的大树，也从半片草地遮满了整个前院，甚至伸展到整个屋顶上的天窗。本来很美观有致的远景，变得茂密杂乱，养了许多蚂蚁昆虫。后院好几棵形状整齐美观的灌木也老实不客气地占据了走道。尤其是有一种树的树根特别的麻烦，超越了界限到处发长。老公呢一直嘀咕它会伤到地基，一直极力主张砍掉。去年秋天我们请了砍树的，大刀阔斧地修剪了一番，砍掉了那两棵麻烦的树。剪完了以后的确是清爽多了，但是我好像若有所失，心中有说不出的郁足，好像我心爱的花园已经完全走样了。我想找回过去的记忆，看到过去的照片就悲从心来，因为往日的风光已经不再现了。有一天晚上，想到院子里的树，不禁向老公唠叨砍树的决定，埋怨他都是他害我们家的院子变样了，我们又不可能再花钱做远景设计，自己大概也种不出那种感觉。哎呀，越说越气，越说越伤心。我发了一阵子脾气，越发越不可收拾，声泪俱下。聪明的老公在一旁陪笑脸说安慰话，贴心的女儿还特地去画了一棵树，说妈妈你看，我送你一棵漂亮的树。后来呢，这件事不去想它也就没事了。没想到几天前和母亲打长途电话的时候，看着我的后院，我又开始伤心了。哎，我心爱的树啊，我那个绿意盎然茂盛的树啊。母亲安慰我说这不过是身外之物。我蓦然惊醒过来，是啊，这一切都要过去的，我为什么为他而失去了神所给我的恩典与祝福呢？我为什么让他夺走了我心中的喜乐与满足呢？我为什么定睛在那两棵被砍的树上，却不看看我有何等充满爱与温暖的家庭呢？如果我们每天的日子都拍成电影，搬上荧幕，恐怕自己看了都会觉得可笑。树砍了可以再种，但是我们每一天的日子却无法倒带重拍。麦克阿瑟将军有一篇有名的祷告文的开头是这样写的：主啊，赐我接纳的心去面对无法改变的事，赐我勇气去改变那些可以改变的事，赐我智慧好使我能分辨哪些事是可以改变的，哪些事是不能改变的。真的，我们需要智慧分辨哪些事是可以改变的，譬如自己的坏习惯、坏脾气，这些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来承认，并且靠着主的恩典和能力来改变。而有些不能改变的事，譬如别人的习惯、别人的看法、个性，或是已经做了的决定，面对着这些事实，我们需要有接纳的爱。不过呢，通常呢，我们这个愚笨的人却是颠倒过来，我们就努力要改变别人的脾气，责备别人的错处，对于自己的臭脾气呢，就轻松地叹一口气说，哎，没办法，我就是这副脾气改不了。感谢神，这次的砍树风波让我看见神无尽的恩典。丈夫用爱来接纳我的脾气，女儿用爱来融化我的脾气，而我也体会到无意的思想具有何等大的破坏力。思想化成言语，言语造成行动，行动养成习惯，习惯形成个性，而个性呢，决定了命运。所以圣经上说，你要保守你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当我转念一想，树虽没了，院子却多了空间，可不是给我们多一份经营的机会吗？ 孩子也可以亲身体会自己种花食草的乐趣，而我们更可以享受全家的爱情。这两棵树带来了何等大的祝福。
上帝创造了许多牲畜、走兽和昆虫，替他们取名是你的特权。
加百列，那一定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他们会从你面前走过，亚当，你可以依着你的兴趣替他们取名字。
嘿，你是个漂亮的小东西，毛茸茸的，好柔软呢、啊。尾巴又长，我看呢、啊，就给你取名叫猫好了。哎呦，你长得好高大呀！就叫你大象吧。你们这些调皮的小家伙，瞧你们露着牙齿笑的样，好滑稽呀、啊！就叫你们猴子好了。
亚当为走兽和空中的飞鸟，以及上帝所造的一切生物，都取了名字。
加百列，你说违背上帝的律法就是罪。可是你并没有说什么是上帝的律法呀。
上帝的律法总括一句就是爱。
有没有什么明文规定呢？我的意思是明明白白地讲出来。
在园子中间有两棵特别的树，你看到了吗？
哦，看到了。我曾经注意到那两棵树上的果子很好看呢。
一棵是生命树，另一棵是分别善恶树。给你的律法简单的说，就是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都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
为什么呢？
因为上帝爱你，希望你快乐。亚当，你知道吗？唯有顺从才会带来快乐。
哦，现在我已经了解你所说的爱的意思了。上帝爱他所创造的人，为了我们的幸福着想，才要人顺从。我注意到，从我面前经过的动物，都是两个两个，成双成对的。
是啊，一公一母的。
他们看起来，挺恩爱、满足又快乐。
这是上帝有心安排的，为叫他们互相帮助、互补长短。
上帝的智慧是高超的。
耶和华上帝使亚当沉睡，他就睡了。于是上帝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上帝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亚当跟前。
亚当，亚当，醒一醒。
怎么了？我在什么地方啊？
你仍在伊甸园里，没离开。
哦。站在湖边的那个人是谁啊？他像我一样有手有脚的， 他还在微笑呢。
亚当，他是你的伴侣，未来帮助你的，是上帝用你的一根肋骨造的。
他好美啊。
你要叫他什么呢？
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他看见你了，去啊，亚当，去和他说话吧。
我是亚当。
哦，是吗？
哎，我叫你夏娃好吗？你喜不喜欢这个名字啊？
嗯，夏娃，夏娃，嗯，好啊，我喜欢。
这座美丽的伊甸园就是我们的家，上帝创造了我们，又让我们住在这里。
哇，好可爱哦，绿油油的，好宁静哦。哎，那个朝着我们走过来的是什么啊？颈子长长的那个。
哦，那是长颈鹿。
哦，哎，那个又是什么呢？
那个，我叫它羚羊。
哎呀，它跑起来好优美哦。嗯，样样东西都好美。亚当，我们来看一看园子里的每一样东西。嗯，我想知道每棵树、每朵花，还有每只走兽的名字。
那可是一下子说不完的，我十分愿意效劳。你看那些树，长在树上的小果子叫樱桃，非常好吃哦。那些鸟呢，我叫它们燕子。
嗯，那些生在水里的花又叫什么呢？
它们叫荷花。
哦，哎，我们再往前走走，我想到园子的另外一边去看一看还有些什么树。
亚当和夏娃穿过了伊甸园，亚当把园中所有的动物以及在园里生长的每样东西都告诉了他。
亚当。
啊，夏娃，什么事啊？
我们经过那棵树旁好几次，你都没有告诉我那是什么树啊。
那是分别善恶的树，上帝准许我们吃各种树上的果子，唯独那一棵树上的不能够吃。
那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上帝说，如果我们吃了那个树上的果子，就会死；如果顺从他奇妙的爱跟律法，就会永远快乐。
As the mountains surround Jerusalem, so the Lord surrounds His people. As the mountains surround Jerusalem, so the Lord surrounds His people. Surround us, Mountains surround Jerusalem, so the Lord surrounds His people. As the mountains surround Jerusalem, so the Lord surrounds His people. Surround us, Lord. Surround us, O Lord. We need to be in Your presence. Surround us, Lord.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人与动物。人与动物是不相同的。圣经有一段话说，神说我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全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动物。神的话就是真理，神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天地要废去，神说我的话却不能废去。神创造宇宙万物和人，我相信这本书是神的话。另外一个理由呢，是因为只有它才能够满足人的心灵。我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是神所启示的书，是书中之书，书中里面有救恩，是天上属灵的书赐给我们，是正典，是完全无错误之书，是大有能力的书。人之异于禽兽动物，最显明的莫如人有认识以及敬拜神的本能。他不以禽兽动物般没头没脑的过活为满足，他对所敬拜的真神渴望，想认识他的神性、旨意和人来生的安排。稍微读人类文化历史的人，都会发觉人与生俱来便有渴慕神的心。人有永远不灭的灵魂，只有用心灵和真理诚实才能敬拜神，并且与神有美好的交通。神赐给人心灵里面对神的渴慕，不是科学所能够满足的。就算有谁有本事学会一切的科学知识，他也不过对神的智慧只是略懂一二而已。因为敬畏神是智慧和知识的开端，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成为我们一生的指引。耶稣告诉我们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够拿什么换生命呢？只有神才能够满足人心灵的需要。
前阵子我从店里买回一小包种子，是附带了土和花盆的，包装上没说是什么的种子，只说是一种很特别很敏感的植物。我跟孩子就按着他给的步骤，把种子埋在土里，浇了水，放在有阳光的窗台上。过了几天，种子各自冒出了两片小小的嫩叶，小孩无比的欢心，但是还是看不出他们会是什么样的植物，只能够耐心的等待。我觉得养育子女有时候跟种花很像，孩子就像是那小小的幼苗，你对他抱有无限的期盼，却不知道长大以后他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尤其在头几年，他的整个人格和个性的走向都很混沌，一点一点地露出端倪。父母先是可以摸索到他是个固执还是个柔顺的孩子，是好动还是好静，是外向还是内向，是喜欢音乐还是喜欢运动，是个重细节的人还是个大而化之的人。他的特性会慢慢地展现在你的面前。幼苗在刚长出嫩叶的时候需要特别多的呵护，阳光不够或是水分少了，马上就会枯萎。我们的孩子在小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们给他的爱必须源源不绝，一天都不能少。一疏忽，孩子马上枯萎。他枯萎的方式是不快乐、反抗、不听话、哭闹，或是异常的安静冷漠。当你补足了他需要的爱，他健康、快乐、自信，就像是那茁壮的小幼苗，每一片叶子都饱满有生气。我们家花盆里的植物长得很快，不出两个礼拜就开始长大片的叶子，有几棵挤在一起，显得非常的局促。我趁它们的根还不深，把它们拔出来，重新布局，让每一棵都有充分的成长空间，可以照到足够的阳光。这些小植物隔天看起来就不同了，每一根枝叶都大大的往外伸展。我们养育孩子也是如此，一旦发现他的学习环境或是生活环境不利于他，在他还没有受害太深之前，就要迅速的迁移。他们有坏习惯也要趁早纠正，在一切定型之前，在坏影响还没有根深蒂固之前就要去除。就像是花盆里的杂草，一发现到它的存在就得赶快把它拔掉。盆里那几棵小植物似乎分分秒秒都在往上抽长，以它们成长的速度，我想没多久它们就会需要一个大一点的盆，可能也会需要加点肥或是移到室外去。我们的孩子也是不停快速的成长，从一个阶段到另外一个阶段，我们也要必须注意调整对他们的供应，比方说和他们说话的方式，还有管教的方式，都应该随着他们的成长有所不同。只有爱是永远不能改变的。那几棵小植物在长到两三寸，有几片大叶子之后，我们就发现它们是含羞草，轻轻一碰，叶子就会合起来。我家的小孩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植物，有说不出的惊喜，似乎所有的等待和照顾都得到了报偿。我们的孩子呢，生育养育他们真是无尽的辛苦，但是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他们也会带给我们满心的喜悦和说不出的安慰。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神为什么要设立安息日？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今天世界各国到了礼拜天不上班不上课，是受以色列人的安息日影响。安息日是个独特的节日，最早发源于古代以色列。造物主神耶和华向以色列人显现，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在自主的民族国家意识生成之初，神赐给他们律法，吩咐他们遵守，守安息日是其中之一。安息日的规矩是这样的，神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
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不少人听到要把安息日定为圣日，不知道什么意思。安息日守为圣日的做法是，以色列人聚在一起敬拜神，学习神的律法。学习律法是为了遵行律法，以色列人遵行律法，就能像神爱人那样的彼此相爱。神是圣的，以色列人在人际关系上追求像神那样，这就是成圣。所以神设立安息日的第一个目的是为了祝福，使以色列人能够成圣像神。第二个目的是提供证据，证明以色列人有耶和华神与他们同在。造物主神耶和华在他拯救人类的计划中，首先选择向以色列人显现，领他们出埃及，赐他们律法，以至于以色列成了世界上唯一一个守安息日的国家，因为其他国家没有安息日。神要求以色列人代代守安息日，好在神与他们中间为证据，使他们的子孙后裔邻邦百姓知道耶和华神与以色列人同在。如果以色列人用心遵守耶和华的律法，其他国家的人会发现以色列人彼此相爱的社会氛围与众不同，会发现彼此相爱的根源是以色列人守安息日，学习神的律法，敬拜神的结果。耶和华神在安息日净化了人的心灵，又使得他们身体得到休息，这个制度的确是好。这么一来，其他国家的人也会想要认识耶和华神，甚至敬拜他，并且因着遵行耶和华的律法而蒙福。所以神设立安息日的第二个目的也是祝福，是为了祝福以色列人的一代一代后代子孙，还有世界上各个国家的人。神颁布律法距离今天大约3500年了，由于百姓之间的通商交流，各国今天周日都不上班不上课了，但是世人仿效安息日还没有学到把它守为圣日的程度，大都利用周日处理家事、休息购物，而没有敬拜神，认识他的精神。神说，得救在乎回归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今天星期天带给世人的祝福，充其量身体因着休息得力而已。听众朋友，神是人的安息，守安息日为圣日的人是回到神的前面，心灵便在神里面得到安息。神说，我充满怜悯恩典，我满有慈爱真理，我赦免人的罪过，不轻易发怒，但也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你们敬畏我，寻求我，便知道如何遵行我的律法，彼此相爱，追求和睦，享受和谐的人际关系，也就必因此活着平安喜乐。所以你们守安息日，就是回归安息。今天世人还没有把礼拜天守为圣日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以色列人并没有守好安息日，以致他们带给世界的影响没有达到神的期待。后来神又差遣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耶稣舍己为世人赎罪，把神爱人的心意完全落实到行动上。从此神向世界呼吁，你们要信我的儿子， 信耶稣基督的人必有永生，不在罪恶之中灭亡。今天在神的呼吁之下，全球总人口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已经信了耶稣，信众还在不断的增长。每个星期天，基督徒涌向各地的教会敬拜神，纪念耶稣舍己为人赎罪，也一起认识神，学习他的爱。安息日的精神再度起死回生。听众朋友，我邀请您信耶稣，您愿意下个星期天去您故乡当地教会参加敬拜神的聚会吗？通过了神儿子耶稣基督，您也能够来到神面前，认识这位创造您的神，让您的心灵回归安息。您愿意吗？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认为，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会划定一个时间，大家一起围着桌子聊天。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有一位朋友，在传福音的时候曾经遇到人用科学之名，用进化论来否定他所传的信仰。没想到我这位朋友正是学科学的，结果他们的对话非常有意思。下面我们就来听我这位朋友边军辉博士的感想。
我是个基督徒，也是一名生物学家。当我在派克戴维斯药物研究公司从事致癌基因的研究工作时，有个同事蛮有兴趣地问我，你一个科学家怎能相信人是神所造？你难道否认生物进化的科学证据吗？我很诚恳地答道，我虽然没有亲眼看见神如何造了人，但凭信心，我相信圣经里所记载的神的作为和他对人的应许。神在圣经中对人性的描述，就如同对我灵魂的剖析，使我知道我原本属于神，需要他的恩典。我能每天亲身体会到神对我的爱，和这爱给我带来的活力和希望，是神改变了我一家人的生活，因而我无法否认神的存在。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多年来，我逐渐认识到圣经所说的我们人的局限性，科学作为人活动的一部分，自然受人性的局限。我们从小就受生物进化论和无神论的熏陶，不敢疑问就接受了这些来自人的学说。现在该是我们检验这些学说和所谓科学证据的时候了。朋友，您知道海克尔这个人吗？他生于1834年，死于1919年。这位德国医生在1859年读到达尔文写的《物种起源》之后，放弃行医，转行从事物种的研究，曾为150多种无脊椎动物命名，后来成为举世闻名的胚胎生物学家。海克尔还是一个激进的无神论者，经常引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抨击宗教。在1874年，他发表了一篇轰动整个科学界的论文，为生物进化论提供了一个令人诚服的科学证据。他的研究结果就此和达尔文理论永久地连在一起，被后人从1901年起至今一直引用在全世界几乎所有的生物学教科书上。在这篇论文里，海克尔用手笔画下了他所观察到的多种动物早期胚胎的形象，与 容颜、鸡和人的早期胚胎形象在海克尔的笔下几乎一模一样。他下结论称，个体发育重演系统发育，也就是说，个人的胚胎发育中必经过人类的进化历史，因为人的早期胚胎形象和鱼的、容颜的、鸡的形象相同，所以人必然是由这些动物演化而来的。这是为生物进化论奠基的最重要的科学证据之一。海克尔论文发表后的123年中，尽管有摄影技术的发展，没有人对海克尔的观察产生过怀疑，直到1997年，在伦敦圣乔治医院医科大学的胚胎生物学家李查申重新观察和拍摄了鱼、蝾螈、鸡和人早期胚胎的形象。这些照片被发表在同年8月刊的《解剖学和胚胎学》杂志上。对照这些照片和海克尔的手笔画，你就不难发现鱼、蝾螈、鸡和人的早期胚胎形象大不相同。用理查森的话说，这看起来是生物学上最著名的骗局了。更令人吃惊的是，有旧文献记载，海克尔曾经不得不在他的同事面前承认他的手笔画是技艺和艺术加工的结果。任何假的东西都怕仔细的验证。圣经说耶稣是真理，这经历了几千年的验证，您也愿意来检验吗？神邀请你来读他的话，甚至说，来吧，让我们一起辩论。以赛亚书1章18节。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 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